李强压力大，射责俾习近平，外谈中美关系。习近平抵达南非，金砖之行企图难实现。俄国再传内讧，普京深夜突然访问前线。二阳三阳大增，北京突然成立重大研究中心。天津新天地大厦大火冲天。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3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国经济目前处处爆煲，危机四伏，中共领导层从上到下一筹莫展，中共总理李强的表现亦都显得进退失据，凸显出高层的手足无措。
在中国青年失业率等敏感数据官方不再公布，外界质疑中国数据不透明的同时，8月21号下午，李强在国务院主持了一个专题学习，主题是加快发展数码经济，美其名就是促进数码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据他介绍，当局是想造强、造优、造大数码经济，试图藉此帮助经济总体回升。但是当局一面希望促进数码经济发展，还声称要主动参与数码经济国际合作，但是一面就封锁不公开数据。近日停止了公布7月的中国青年失业率，该数据已经连续三个月突破历史高位。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青年失业率非常敏感，中共惊大量青年失业会引发社会动乱，因此不敢公布这个数据。目前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危机，官方亦都隐藏了土地销售、消费者信心、 COVID 死亡人数等等敏感数据。由今年开始，官方每个月公布的土地销售数据亦都删除了开发商购买土地的数量和支付价格的数据。官方的数据不透明已经不停被诟病。在这种情况下，李强在今次专题学习就专登强调，是习近平为中国的数码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还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的重要论述。有报道认为，管经济的李强是不是亦都在重重压力底下开始卸责给习近平呢？中国经济陷入深重危机，中共又急于向美国呼吁。21号专题学习的同一日，李强在北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 访问团，叹息中美关系面临困难，仲向访问团成员保证，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埋，只会越开越大。仲重弹旧调，话将会持续扩大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等等。仲寄望在美中贸易会继续为两国企业交流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发挥作用。但是美国政府一方面安排商务部长雷蒙多前往同中共会晤，而一方面就限制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的高科技领域。而习近平过去将中国经济发展树立为一个典型，但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差劲表现一再丢架。拜登最近公开警告，中国经济是一个计时炸弹，已经越来越可以引证。中国经济目前进入通货紧缩，物价下跌，消费者不愿意增加消费，工厂亦都不愿意增加投资。七月份中国出口下降速度超过14%，入口下降幅度亦都达到两位数字。而非常重要的指标，中国青年失业率是20%至40%之间，比大多数的第三世界国家还要差。反观美国，彭博经济研究高级地缘经济分析师迪皮波在一份报告说，2023年到目前为止，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名义增长速度超过中国。2023年美国名义 GDP 增长率是 6.5%， 而中国的名义 GDP 增长率是 4.8%， 咁同美國過去兩年嘅高通脹，以及中國受到嘅通脹緊縮影響有關。佢話：隨住美元走強同人民幣走弱，美國喺全球嘅經濟競賽拉開咗更大嘅差距。美中經濟增長兑換角色會帶嚟一定嘅後果。彭博社話：單單就美國同中共嘅長期角力嚟講，目前正在發生的中美經濟增長速度倒掛是有重要意義的，美國正處於越來越主動的地位。
8月21日晚，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搭專機抵達南非約翰內斯堡的奧利弗坦博國際機場，準備參加22號開幕的金磚國家峰會。中共試圖以金磚峰會擴大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但鑑於中國經濟前景暗淡，習近平此行的目的很難實現。
據金磚國家官方的推特 BRICS at BRICS Info 發表的影片顯示，21号晚，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的奥里弗坦博国际机场。习近平在飞机的登机梯慢慢行落嚟，中共的随行人员包括摄影师都戴住口罩，同其他人对比显得有啲突兀，但是习近平并冇戴口罩。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到机场接机，并且同习近平睇现场嘅南非民族表演。影片显示，睇紧表演嘅习近平睇起嚟唔系咁开心。今次金砖峰会，习近平希望拉拢更多嘅国家加入该集团，并且喺经济方面同 G7 等西方主导嘅国际组织进行抗衡，扩充成员，被认为系今次峰会嘅重点议题之一。但系创造金砖 BRICS 这个缩写名词的前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芬爵就曾经表示，这个集团自从2009年开始以来，从来未取得过任何成果，他发行共同货币的想法也都很荒谬。而中国目前的经济一塌糊涂，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1号开始之后就再次失守 7.3 关口，而离岸价就失守 7.32，主要原因是中共央行星期一再次减息，来应付房地产行业困境以及一些开发商违约的风险。分析认为，习近平参加金砖峰会，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影响力，建立反美阵营，但是中国经济差劲，令习近平难以施展大撒币外交攻势。
俄罗斯内部再次出现内讧，普京的亲密盟友，近期被视为政治生涯岌岌可危的国防部长绍伊古，此前已经被华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戈任强力批评，并传出普里戈任想推翻他的行动获部分俄罗斯安全部门支持。近日俄国主要国安机构又呼吁普京将绍伊古革职，进而推动更具侵略性的战争。
彭博社引述内部知情人士消息报道，俄罗斯主要国安机构的强硬派除了呼吁普京开除绍伊古之外，矛头还针对俄罗斯总参谋长兼任对乌克兰军事行动总指挥的格拉西莫夫。另外有报道说，上个周末俄罗斯媒体突然报道普京前往顿河畔罗斯托夫听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同其他指挥官的汇报。这场会议在深夜举行，与会的军方将领都是临时接获通知。这次会议的内容可能和俄军跟着下来的战略调整有关。彭博社报道说，正值俄国高层内斗激烈，普京今次突然造访前线，只有格拉西莫夫陪同，但是就不见绍伊古，多少都引证了上述揣测。据报道，普京今次是为了亲自听取各军事指挥官的报告，来判断俄军下一个阶段应该怎做。对俄罗斯来讲，这一场局部战争虽然不至于动摇国家，但是也确实元气大伤。进入2023年以来，卢布汇率持续下跌，前几日还一度跌穿对美元100:1的关口。另外，俄烏最近在烏克蘭南部的扎波羅熱地區連環失去土地，先是烏羅扎恩，現在連羅博季列都不保。 乌克兰军队距离重要交通枢纽托克马克只有不够20公里的距离。如果托克马克再失去，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将会整个崩溃，甚至危及到克里米亚。而在盟友军事援助乌克兰方面，荷兰和丹麦已经承诺提供乌克兰军队总共61架 F-16 战机。对于乌克兰军来讲是历史性的一刻。丹麦表示会逐步交付，年底交付6架，明年交付8架，后年交付5架。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在哥本哈根发表演讲，对美国、荷兰和丹麦承诺提供 F-16 战机表示感谢。他说，今日我们有信心俄罗斯将会输这场战争。
近期新冠疫情在中国大陆反弹，二阳三阳已经多次冲上大陆热搜。如今深圳大学总医院又连续传出接收了多名重症肺栓塞患者，北京方面更加是成立了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外界担心中国疫情恐怕比外界预期更加严重。
8月21号有关深圳10日内三人肺栓塞入 ICU 的话题已经成为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深圳独特新闻亦都报道，近期深圳大学总医院连续接收了多位重症肺栓塞患者。一位20几岁的男青年在高铁突然晕倒，紧急送往该医院期间心跳骤停4次。另一位30几岁的公司职员胸痛半个月，近两日喘不到气，赶到医院的时候就在门口晕倒，心跳骤停，经过心肺复苏醒翻，结果确诊肺栓塞。还有一位60几岁的李女士，平时身体还算是健康，最近一个星期在屋企呼吸困难，全身冰冷，口唇发展，被屋企人送去急症室求医。在进行肺动脉 CT 检查之后，发现亦都是肺部大面积栓塞。报道指出，肺栓塞是指来自静脉系统或者是有心室的血栓阻塞肺动脉或者分支的小动脉，是以肺循环、呼吸功能障碍为主要临床特征的综合症，亦都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猝死杀手。不过大陆民间就质疑，所谓的肺栓塞现象很可能是武汉肺炎病毒的后遗症。网友纷纷留言说，新冠阳过增加了这种机会率，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打针引起的？在网上敢讲出来的太少了。在民间讨论是否武汉肺炎病毒衍生出诸多后遗症之际，北京市官方亦都有新动作。据北京市当局网站消息，8月20号，北京重大呼吸道传染病研究中心宣布成立。消息说，该中心针对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的关键问题展开研究，将会为北京呼吸道传染病防控提供科技支援和政策建议。专家委员会包括沈红兵、王晨和高福等人。由于中国多个省市近期发现新冠变异株 EG.5 感染病例占了目前病例的70%，当局医疗部门亦都承认新变异株已经在中国绝大多数省份形成优势流行，未来一段时间内很可能持续保持这种趋势。因此北京这个时候建立什么研究中心引发关注。
8月22号，天津发生大爆炸，事发地点在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和万德庄南北街交口的新天地大厦，在海光寺地铁站附近。网传的多段影片显示，着火大楼顶楼写有平安银行字样，现场火势凶猛，浓烟滚滚。有目击者表示，大火扑灭之后，大厦烧到只剩低骨架。
大厦的靠近外面部分，由一楼到顶楼都可以见到明火，火势好大，伴随住滚滚的浓烟，还见到有杂物由高空坠下。居住在附近的居民说，大厦在下午2点44分左右起火，5分钟之后见到整栋大厦全部烧到红。另外一位在大厦里面办公的人员表示，当时翻紧工，听到门外面有人嗌撤离，一打开公司门，一股浓烟就涌上来，于是立即走下来。 据目击者估计，大厦有20多层，是平安银行的办公大楼，在一楼和地下层有一些餐饮企业。大陆网民表示，当时脚都软。有人说他先生在15楼发现的时候，烟在门口入来，立即就向下走，很多人都走不动，烟大到什么都见不到。据悉，新天地大厦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京路337号至349号，是一座写字楼，地面一共有27层，和地下有2层。有人说今日开车出去办事，一路就遇见2宗火灾，天津是什么事啊？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